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实验室播客的第12期，我是方可成，是一名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者。新闻实验室是一档探讨传媒科技等相关话题的播客，推荐你在订阅这档播客的同时也订阅新闻实验室的 newsletter。 一方面呢，可以获取每期播客里面提到的文字和链接，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一直保持联系，不会走失。订阅 newsletter 的方法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已经是9月份了，那明天呢，香港中文大学就要正式开学了，终于能够回到线下面对面的上课了，也是非常的期待。那今天呢，我想聊一聊心理健康问题，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动荡的世界里面的心理健康。前段时间啊，有一篇文章在英文世界里面引发了不少讨论。文章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我们需要关注自己情绪的保险丝。那如果你有住在旧房子里的经验啊，你可能会遇到过保险丝烧坏的情况。很多旧房子呢，电路的承载能力是很弱的，因为盖这些房子的时候啊，这个世界上还没有那么多大功率的电器。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呢，如果你同时打开像吹风机、电磁炉、立体声音响之类的这种电器，那么很可能保险丝就会烧坏，电路系统就会罢工。就像房子的电路系统一样啊，我们每个人的情绪其实也都有一定的承受极限，而且啊，因为人类生理上的进化速度是非常慢的，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情绪保险丝可能都还是古代的配置，也就是那个从前慢的时代。那时的世界也有悲剧、有不公、有灾难，但是你能知道的可能只有自己村子里面发生的那些事儿。遥远的地方的事情，要么你永远不会知道，要么等你知道的时候已经是几个星期、几个月之后了。因为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当我们的情绪保险丝还是从前慢的配置，我们身边的世界却早已经进入了地球村。我们可能需要关心的事情早已经不只是自己村里的那些事儿，而是包括了许多遥远的地方、遥远的人们。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这句话很打动人。我也很希望所有的世人都能有这样的情怀，这样我们的世界一定会比现在美好很多。可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有时候这种有关、这种共情会烧坏我们的情绪保险丝，特别是对一些本身就特别容易产生共情的人来说，不断袭来的消息就像不断被打开的大功率电器一样，让人不堪重负。那么社交媒体呢，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这种压力。一方面，社交媒体上信息更新的速度太快了，各种坏消息不断的传来。另一方面呢，社交媒体会形成一种社会压力，就好像如果你没有关心什么事情，你就是一个冷漠的、傲慢的人。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人的情绪承受力是有限度的，我们不可能关心所有的不公和灾难，否则当情绪的保险丝烧坏了，我们就失去了关心任何事情的能力，我们自己就会抑郁、会焦虑、会失去行动力。所以呢，那篇文章的作者建议啊，我们需要经常问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哪些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哪些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第二个问题是，哪些是我应该说的话，哪些不是我应该说的话。第三个问题是，哪些是我应该关心的事情，哪些不是我应该关心的事情。那作者特别强调啊，问这些问题无关价值，只关乎数学，也就是如果这些事情增加的太多，就会超过我们情绪保险丝的承受上限。这是一个简单的加减问题。我们的这个世界面临着太多的问题，仍然没有结束的疫情、残酷的不平等、气候变化带来的越来越多的灾害、全球政治的不稳定等等，这些事情都需要有人去关心，但并不需要一个人投入关心所有的事情。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关怀社会、共情他人的人，我相信很多在收听这个播客的人，你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人。那么我想请你一定记住，要留意自己情绪保险丝的上限，选择一些自己最关心的议题去关心，而对于另外一些不公和悲剧，可以稍微隔离开来，留给其他人去关心。这不是逃避，这不是冷漠，这只是为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可持续的关心这个世界。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本周想跟大家说的一些话。那本期播客的聊天环节呢，我们同样讨论的也是一个关于心理健康的问题。我请到的是我的一位学生，他在上学期我的课程期末作业里面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讲的是在江西的一个小县城里面，互联网怎么样让一些人成为了心理咨询师。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心理咨询给平静的没有什么变化的小镇生活带来了一些涟漪。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我和这位学生王子毅的聊天内容吧。今天呢，我请到的是子毅，他是我的一个学生了。子毅，要不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毅，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现在是大二升大三，然后在学工商管理和新闻传播的双学位。
和第七期播客里面我请到了另外一个学生培育一样啊，他们都是上个学期选了我的这个课程，是关于中国内地的媒体和社会发展的。培育做的那个研究呢是关于土味视频的，上次已经请他分享过了。那子毅做的研究呢是关于小镇里面的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的这样一个选题。那要不要你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这个选题，以及你当时为什么，因为我在这里可能先介绍一下，我给大家的选题的这个范围是被互联网改变的中国的普通人，所以你是怎么样从我给的这样一个大的主题出发，最后聚焦到了这样一个具体的选题上面去了呢？
因为我记得老师您当时讲的就是让我们看一下互联网是对下沉市场 有没有什么改变。
对，
然后
我这说的普通人可能更多确实是指下沉市场里面的。对
对，然后我当时其实是主要是从下沉市场这个方向去想的，然后我就想到我的老家其实它就是一个小城镇了，也算是下沉市场，所以我就打算从我老家去挖掘，来看一看互联网对这里有没有什么改变。然后我就去我的老家想，我就想到了舒怀，他本来是教师，但是后来在机缘巧合之下接触到了心理咨询这个概念跟职业，就考取了国家的那个心理咨询二级证书，就一直在兼职做这个职业。我也算是目睹了他做这个心理咨询前后的一个变化，从一个性格比较急躁吧的人变成了一个比较温和平静的人，也算是从一个比较 push 的妈妈变成了一个很佛系的妈妈，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对他本人改变挺大的。然后呢，我其实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从县城转到省会城市的，在上初中之前，我包括我在小学的时候在家乡的时候我都没有听过心理咨询这个概念的，是初中快要到中考的时候学校请了一些学习心理的老师来跟我们做讲座，然后我那个时候才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概念。我就想着应该是一个挺好的例子啊，因为在我们的一般印象里面心理咨询好像都是大城市的产物，很难跟县城联系起来嘛，所以我就做了这个选题。
能不能大概的介绍一下你的家乡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我的家乡它，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典型的小县城，就是交通非常的闭塞，然后人员流动是，就是人员只往外流，不会往回流，然后就是一个比较熟人圈的，就其实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年龄层段的划分。
是在江西是吧？
对，江西永兴县。
了解，应该就是一个典型的中部的一个小县城了。你刚才说到一下子想到舒怀，你是本来就认识他是吗？
对，他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一个阿姨，就一直认识。
啊 ，OK， 所以他就成了你的这个文章的主角之一。
对对对。
另外一位主角微微呢，是
他是他是我找到舒怀之后，舒怀推荐给我的一位比较年轻的心理咨询师，是舒怀在创立县城心理协会的时候两个人认识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也不是贴标签哈，可能他们一位70后一位90后对自己职业的观察角度或者感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一起采访了他们两位。
了解，可能确实会不一样吧，待会儿你可以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了。那所以听你的这个介绍来看的话，其实舒怀会是在当地小县城里面做这个心理咨询里面比较早做，可能是个开拓者的角色，可以这么说吗？
对，他应该算是，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第一个做这个的人，但他是第一个把所有县里面的心理咨询师召集起来并且成立了心理协会的人。
那你说他本来是个老师，那他后来是怎么样去进入了这样一个领域里面来的呢？
他现在是从教师变成了一个就是教育局的一个教职员工，等于说心理咨询是他的副业，也不是他的主业。
嗯，对。那据你的了解，他是怎么进入这样一个心理咨询的行业领域呢？
这个应该要从他跟他女儿两个人的故事说起。他女儿当时大概在小升初的时候，可能学习起来会比较吃力，成绩不是特别靠前。就本来他成绩算是中等偏上的，但是升到初中之后，成绩就一直就是往下掉。那舒怀算是一个很好强的人，他就希望女儿就一直保持在可能头部前端的这个位置。他女儿的话就相对佛系一点，他就是觉得，我就这样学，学到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母女俩就天天吵架。舒怀的话，他其实当时只比较关心他女儿的学习，可能女儿其他的一些心理状态就不是很在乎。那么到初高中，特别是初三到高中之后，他们两个的矛盾就愈演愈烈了。那个时候，因为跟他女儿的关系，因为外界可能他的家庭其他的孩子都特别的优秀，学习成绩特别好，也给了他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当时就一度是非常抑郁、比较涣散的状态。然后当时他就去找了他九江的一个同学，九江也是江西的一个市哈。那个同学刚好也是在做心理咨询工作，就跟他说：“你这个情况，要不你也去考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证书吧？这样一来考这个证的话，你有学习心理咨询相关知识的动力；还有一个的话，就说不定可以帮你缓和你跟你女儿的关系，也可以帮你起到你缓和跟你自己关系的这么一个效果。”然后他就听他老师的去考了，然后之后可能慢慢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学到了一些感悟，然后跟他女儿的相处也越来越好了。
听上去就是一个做老师的孩子特别恐怖的这样一个事情，是吧？
对，有那么点儿。
那所以他后来就是拿到这个证之后，就发现，哎，其实这个不光是对他的个人的和女儿的关系有用，也他也可以用它来，可以说是做一个副业，挣一点外快，是吧？
对，但其实以我对他的了解，就挣外快这一点不是最打动他的。他先是完成了自我救赎，然后他再去救赎别人的这么一个愿景吧，就是他有很强烈的要去帮助别人的欲望，因为他自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家里来客人呐，或者他了解到一些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很想帮助别人，也希望其他的家庭不要跟我们家庭之前那个样子，就是帮忙解决一下其他家庭的问题，所以就也一直在坚持做心理咨询这一块。
了解，就是比起这种经济上的收益来说，他还是觉得能够帮到人是更重要
对的。
的。嗯，那他帮助的人是主要会是本县里面的人吗？
对，大部分还是以县城为中心，可能辐射到，旁边的一些乡镇。
我不是太了解心理咨询这样一个职业行业了，但是我猜心理咨询师和来做咨询的人或者他们的顾客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应该是有比较多这种职业专业上的限制的了。那他们会比如说熟人，他们能做吗？还是都其实没有什么限制的？
熟人的话，其实是要看有多熟。就举一个例子，如果是舒怀，他可能如果是做他跟他朋友的咨询，或者是做他比较就是近亲的那些咨询，他应该是做不了的。因为一旦做了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个叫移情的现象。移情的话，它是在心理咨询里面算是不太专业的一种行为吧，就是你在听完别人的情绪跟故事之后，你完全被别人的情绪跟故事带着走了，你没有办法冷静的抽离出来，帮他分析，帮他做判断，然后给他一个诊治的方案，那个就是移情了。所以如果遇上太熟的人的话，他本人是不能做的，但是他可以就是转借给别人做。我根据我对你的了解，我给你推荐一个比较适合你的心理咨询师，就是我帮你把你从我这转到他那儿，这就是一个转介的过程。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小县城里面应该是这种熟人社会啊，所以，可能很多时候都或多或少会认识或者知道，但是只要不是那么熟悉就没关系。
是的，是的。
所以你当时对舒怀和微微的采访是怎么做呢？是贴身跟着他们待了一段时间呢，还是怎么样？
其实比较遗憾的事情是我没有跟他们两个就是打过照面，因为当
啊，
时
这是
是
网
疫
上做
情，
的。
对，因为疫情跟交通封锁的比较厉害，所以就一直是通过微信电话这样做的。
但是我相信你的这个采访里面很详细，应该能够大致了解到他们的一个工作状态，对吧？能不能给大家描述一下？
首先我了解到的县里面的心理咨询师，他们其实本来是有一个自己的职业的，他们一般大部分是教师，然后是公务员，然后最后可能也会有一些医生，然后都把心理咨询当成一个副业在做。白天的话， 我就举舒华的例子，就稍微详细一点，他可能白天是先去就是单位上班，做完单位的事情之后，可能有一些空闲的时间，他就会去他的线上的心理咨询工作室打打卡。这个打卡可能是回答一下来访者在他工作室里面留下的问题，或者说去那个网站的公共平台看一下其他咨询师是怎么回复他们的来访者的。然后下午的话继续工作，如果没有事的话，可能会找一些就是心理咨询方面的书籍，一些比较有名的心理咨询的案例来看，然后看完了之后就下班了。然后晚上的话，晚上跟周末是这样的，如果有来访者约他们就会去线下心理咨询工作室给他们做咨询，如果没有人约他的话就照常休息。就整个生活的状态应该是蛮规律但是又蛮自由的一个状态。
你说的线下咨询室是他们所有的吗？还是说他们租用的？
他们所有的，他们那个协会所有的。
所以你刚才谈到了说他们这样一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有体制内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再来业余时间来做心理咨询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说可以说在小镇上做这个的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类似的状态，是吗？
是的是的。
他们的这种你感觉他们的这种实际上做的这种业务量会有多少，那么工作的这种比如说平均每周会咨询多少人，这个你有一个大概的估计吗？
平均每周的话没有那么细，而且这个也是看他们个体咨询师的工作经验跟他们愿意接的那个案例的数量来看的。像那个舒怀的导师，就是从2009年他开始做，一直做到现在，可能已经做了上千上万里了，就总共加起来的所有做心理咨询的案例量，舒怀的话可能就几百例，然后像微微的话它可能是50例左右这样子。
那有没有跟舒怀交流一下说他一般来咨询的都会是什么样的人，他一般就是说大家所需要寻求的帮助是哪方面的帮助呢？
主要还是青少年的一些心理问题这一块，包括一些跟家庭跟家长的冲突。
那这种是孩子来找上门了还是家长来找上门的？
这个一般都是家长找上门。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发现可能是自己孩子上到初高中有一些叛逆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坏学生，可能打架呀抽烟喝酒啊，或者是天天关在房间里面打游戏，就他们家长看不下去了就会送过来。
那一般舒怀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这种对于这种情况，
这个建议的话他其实是要了解他整个原生家庭的情况才能再做判断的。一般来讲他会先跟孩子做大概1个小时的心理咨询，因为心理咨询它是以小时为计算的嘛。然后跟他做完了之后可能会给孩子布置一些什么任务，比如说今天我努力做到按时的就是规律的饮食或者规律的作息睡觉这样子，就是今天完成一个小目标，明天完成一个小目标，然后让孩子尽量让孩子劝说孩子来答应就一起去实现这些小目标，然后再跟他们的家长沟通说孩子出现这个情况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缺爱，可能是因为想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所以他可能才会去打架呀或者什么的，就跟家长分析，然后让家长也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然后一起跟孩子完成这一些目标吧。算是
青少年是这个来访者的主体，我觉得当然是因为确实他们是有很多共性的问题了，但是另一方面是不是也是因为在小县城小城镇里面这种心理问题是还是仍然有很大的污名化在里面，所以成年人一般不太愿意自己去咨询。
对的，我们当时也在探讨这一点，就是当然就是青少年的问题肯定是突出的，但是为什么大部分还是这些问题，可能是跟县城居民对这个心理问题跟心理咨询这两个概念的认知都不够， 就是据我了解，县城很多人对心理问题的理解就是精神病，或者就是说了不好听一点，就是脑子有点问题，就觉得要一定要把你送去精神病院那种才能好的。他们可能不太知道，就是一些长时间的情绪的低落，或者没有来的暴躁或者焦虑，都可以算是心理问题的范畴。所以在县城，心理这个词算是有一些被污名化了吧。还有就是他们可能不太理解一些情绪的存在，就比如说如果有个孩子他因为学习压力太大然后出现了自残倾向，他们会觉得哦，那这是你的问题，是你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了，因为大家都在学习，怎么就你一个人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或者是一些妈妈产后抑郁，他们可能也会觉得是你太矫情了，大家都生孩子，怎么就你事儿多啊。而且不仅是身边的人这么想，可能当事人这样被其他人说多了也会这样想，那可能就是我自己有问题。所以他们其实是不太承认这些情绪的存在，也觉得他们不应该存在。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其中的一个问题。然后所以如果他们确实心里存在问题的话，他们也不会说出来或者求助于其他人，因为他们说出来可能代表着我不一样，我很娇气。还有就是县城刚我说的，就是交际圈太小，它是一个熟人社会，可能也会阻碍心理咨询的推进。就是我觉得县城居民可能对整个县城的其他人都不太放心，因为大家可能多少都有一些关系上的连结。如果我发现这个咨询师跟我是远亲，或者是初高中校友，又或者我的表姐是你的同学，这样我可能就不太跟你说我家的事情。我也害怕我今天跟咨询师说的这些事情，如果明天咨询师说出去了，那就是全县皆知了，那我肯定不愿意冒这个险了。我就觉得这几点都蛮阻碍这个心理咨询的发展的。
这个你确实是描述的非常真实的这个困境了。那像舒怀他们，你说他已经做了几年了，并且还成立了协会，他们有试图去帮助做一些普及，试图去做一些这种去污名化的这种努力吗？或者说这几年他自己有没有看到一些类似的变化之类的？
他们最近在做的普及其实没有针对青少年，因为可能青少年不是可能因为一些机构和呢上下级的原因就暂时不在他们的普及范围内。他们现在主要的针对对象是一些县城工业园区的一些打工的年轻人，针对他们做一些心理的普及，但是就他们讲效果不是很大。可能一场普及讲座说完，他们原来是怎么样，就是出去之后还是什么样。
了解。所以确实还是挺难做的，就是他们也就只能相对来说还是只能比较被动的是等着别人上门来找他们。
对的对的。
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说了很多，但是还没有说到我们一开始关注这个话题的一个点，那就是互联网它和所谓的下沉市场，或者说普通人，或者说小城镇里面的居民的关系了。那所以在这个中间互联网扮演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觉得互联网它其实在这个中间它提供了三个平台。一个是心理咨询的网站，也就是把心理咨询的供给跟需求匹配起来，提供了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吧。就是一方面方便来访者更好的找到适合自己的咨询资源和咨询师，另一方面也促进就是像比如说像县城这一种线下的咨询师线上就业。就本来他们可能只能接收一些县里的来访者的工作，但是通过网络他们可以接触来自全国各地的来访者，所以他们的市场就从一个县城拓宽到了可以说是全国吧。然后还有一个平台是学习平台，这个是心理咨询师他们自我提升可能所需要一些资源，比如说书籍、课程、讲座还有案例都可以在网上面找到，这是方便他们提升专业技能的，就是比较方便的一些平台。还有就是像微信跟 QQ 这一种方便咨询师跟来访者沟通的平台，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适应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的，就是可以让双方把一些碎片化的空余时间利用起来完成一场咨询。但是我觉得比较遗憾一点的是，就是县城的咨询师们他们尽他们所能只利用到了网络，我刚刚所说的前两个平台，就是学习平台还就是一个把他们跟来访者穿在一起的平台。第三个平台他们可能有努力在做，但是因为县城居民的接受度不高， 就是他们更愿意做线下的咨询，他们可能觉得我要一定要见到你活生生的人，我才肯放心跟你在一起做咨询。所以第三种平台现在在县城里面还没有被运用太起来。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和他们聊过，就是说线下和线上咨询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你刚才说的县城里面的人觉得一定要见面活生生的人看到了才放心，这个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在里面吗？
这个的话其实我感觉县城跟城市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一个信任度的问题，就感觉县城居民对线下咨询的信任度更高。因为刚刚我说到就县城居民对心理咨询甚至心理问题的认知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他们对咨询师的工作也是存在一个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舒怀说这个他们对线下咨询信任度更高，可能是因为他们一定要亲眼见到本人才肯放心，就是用他的玩笑话说，我怎么知道对面跟我讲话的有没有可能是一只猫猫或者狗狗呢？而且他们线下咨询工作室会放一些证书或者营业执照或者一些证明凭证在那边给来访者看，让他们相信这是一个正规的专业的做心理咨询的地方。但是可能一二线城市对这一种行业认知度就已经很高了，所以免去了这种我要见到你本人或者我一定要去实地看到你们证书的这种过程，所以它整个线上的推进会非常的顺利。而且有的时候这种线上远程的距离感就可能让他们觉得更安全，因为咨询师跟来访者甚至都没有看过彼此的脸，那他们跟对方讲故事就有点像跟陌生人讲故事，就算以后在路上见到了也不会就是觉得也不认识，所以也不会对他们原来的生活造成太大种冲击，就会有一种比较安全的心理吧。
了解，确实这个塑造一个安全感私密感确实是网上线上咨询能够达到的了。但是因为我是老师，那我过去一年半都在教网课，那可能你作为学生，可能我们作为老师和学生其实都是更希望是线下上课的吧。你当然线上有很多的这个便利之处，但是觉得线下的互动是没有办法用线上代替的。我只是不知道在心理咨询里面会不会也有这种你真的是能够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表情，感觉到他的一点一点这个甚至肢体的变化，这些可能对做心理咨询作为咨询师这边来说都是很有用的东西呢。
对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情绪转达到不到位，还有就是就双方情绪他能不能进行互通，还有就是我能不能根据你给我打的一些回复来判断你到底出了什么样的心理问题。就是舒怀他给我举了他如果是在线上咨询特别是文字咨询的话会比较的正式，他可能会就是来访者一来他就会说您好，欢迎您进入专业心理咨询中心，我是谁谁谁，请问你怎么称呼，问完名称之后就会说请您编辑一段文字把你的主要情况发过来然后我来评估一下，等他评估完了之后就会打我已经收到正在阅读请您稍等，然后等他判断完这个问题是他可以接手的问题之后他就会说你咨询的问题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请问你需要预约具体时间来聊聊这个情况吗。就是这一整串下来你可以感觉到它是一个非常标准化或者是规范化的一个东西，
有点像机器人。
对对对，就是其实这种东西是微信自动回复甚至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对，如果没有表情包或者是一些语气词的加持的话你会觉得是很冷漠，但其实这都是他们线上心理咨询一个比较专业的要求，但是他们的态度跟语气就很难通过这种文字形式表达出去。那换做线下的话他们可能会先同样是类似于就了解你的称呼是什么然后再了解你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可能会先唠唠家常然后会多加一些语气词，然后他们可能能通过他们的语气语调表达他们现在是在很认真的倾听的，然后他们也可以通过来访者的着装神态包括一些其他的肢体语言来判断这个来访者的心理状态然后做出更好的反馈。
是，所以从他们的自己这个方面来讲是不是也更喜欢线下咨询呢？我觉得更有效呢。
对，他们两个人都更愿意做线下咨询一点。
所以互联网平台其实更多的还是一个穿针引线的这样一个作用。
对，
你刚才提到的70后90后这两个人，你希望在采访之前希望他们可能也许之间他们有一些不同差异，那实际上有发现吗？
我觉得是有差异的。就是舒怀他是 70后吧，而且他可能因为现在受他年龄跟他工作已经到达的一个高度来看，他其实他自己说他对他之后的人生道路差不多已经看到头了，所以他就很安心很平静很努力的在做心理咨询的一件事情，一方面是提升自己，一方面也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然后他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这方面进修，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线上课程可能有的时候要一节课1-2千这样子的一个投入，就以他现在的经济状况来讲他是可以支付的，但是像微微90后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他当然也在自我提升的过程中，但是他可能就没有像舒怀那样他投入的时间跟精力那样的多，就他还可能还会更把他工作的中心放在他第一份工作或者是他的家庭上面，在他的心理咨询这方面的工作就显示出比较佛系的状态，就是有人来找我那我就很好很好的跟你做，但如果没有人来找我我也不去强求什么。
是，这其实主要还是跟人生状态有关系的。
对，
其实读完你的文章啊，我觉得其实他当然是写线上心理咨询讲互联网改变的这样一个小镇心理咨询行业了，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在文章里面发现更多的其实是小镇的这种百态了。我朋友圈里也有很多人转发你的这篇文章，然后很多人其实是把里面关于小镇的问题儿童、问题家庭这样的描述摘出来作为一个转发语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了。所以你做完这个采访、做完这个作业之后，你对自己的出生长大的地方、对今天中国的这些小城镇的生态有没有一些新的理解呢？
我不好说对中国大部分小城镇的生态有什么理解，因为我只是根据我家乡的这个城镇可能能窥见一二吧，而且我也不确定它能不能代表中国大多数城镇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家庭、问题儿童的这个问题主要可能应该是归结在人员外流这个点上，因为县城城镇它很小，它给人的发展平台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青壮年他们就会想办法出去，我说我要就是要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的话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可能他们的成绩在小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好，然后他学历最后也没有很高，他就选择去经济更发达的地方，先是主要先是深圳广州这些地方，然后可能江浙这一带去打工赚钱。另一种可能是从小就学习成绩比较好，然后通过高考系统考出去改变命运，去见见世面的这种感觉。那前一种我说的那种状态就会导致其实青壮年出去也是年轻的父母出去了，然后他们把老人跟孩子留在家中，就出现了留守儿童的问题。这种情况很常见，就是父母在孩子断奶可能就是1岁左右去打工了，然后1年回来之后生一个二胎，等二胎长到1-2岁，也就是一胎已经4-5岁要读小学的那种，他们就把两个孩子放在父母家或者兄弟姐妹家寄养，然后继续去打工。那这些孩子的话他们是缺少父母的陪伴的，然后也真的没有多少人会有精力去教他们一些道理跟规矩，然后也没有去真正的给他们一些呵护跟陪伴，就容易自卑多疑呀，没有安全感啊，然后也没有一些规矩感，所以他们可能会通过一些打架、打扮、早恋之类的一些我们所说的比较传统意义上出格的事情来吸引老师跟同学的注意。然后后来等他们的父母回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上初高中，发现他们又不读书，然后你跟他们说什么的时候，他们就要么顶撞你，打也没有用，骂也没有用，然后就变成了问题孩子。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可能通过高考系统走出去那种，那其实在这个高考系统的背后有很多他们可能就是也很努力，但是始终达不到他们父母要求的那种状态，他们的父母可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然后从小对他们的要求可能就只有分数这一点，唯分数论，就只抓孩子学习，就给他们的孩子太多的压力，然后忽略了他们一些青春期成长的一些感受。那等到他们孩子长到初高中爆发的时候也会出现家庭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人员外流是紧密连结的一个问题。
是，所以其实 心理问题它绝对不是这个大家就比如说小城居民理解的啊，某个人脑子出了问题，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社会结构的这样一个带来的一个变化一个问题的。那从你的这个文章里面至少我能拿得到的一个信息就是说，至少互联网至少这个一些心理咨询师通过网络获取资源然后来去做一些咨询，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个问题是有一些不能说完全解决但至少有一些缓解的这个作用，对吧？对，所以其实读完之后我对这个互联网在下沉市场也有了一些新的感受啊，因为我们之前说下沉市场往往就只是快手啊拼多多啊趣头条啊这些更偏向消费领域的这样一些这种 app， 但是实际上在下沉市场里面人们所利用互联网来去做的事情其实可能会比大家关注的那几款 app 之外会更多元一些。我不知道你对下沉市场是不是有一些新的理解呢？
其实我在做这个课题之前我对下沉市场这个概念了解不深，我可能只肤浅的知道它代表的是三四线城镇跟一些比较广袤的农村市场。然后我当时在做课题的时候我的纠结的点在想它为什么叫下沉然后我脑子里面就浮现了一个这样金字塔的结构，然后最上面的可能是北上广之类的那种特级城市，中间是就是普通的一二级城市，然后再到底层可能是三四线城市跟农村，然后新兴的文化业态跟一些你刚刚说的那一些 app 它可能是从最上面这样一层一层往下沉，沉到三四线城市，所以才叫下沉市场嘛，就是我的感受哈。因为我在做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发现他一些心理咨询网站他早在2007年就出现了，然后舒怀的老师他是在江西的一个市里面做心理咨询，他是在2007年了解到这件事情并且把这件事情介绍给了舒怀，那等到舒怀自己考到证书的话是等到了2015年，再等到他建立县城里面心理协会的时候又到了2019年，所以从2007年到2019年这中间大概有一个12年的跨度。我在想这是不是一个下沉的，就是从一二线城市然后再到市然后再到县这样一层一层的一个比较具象化的例子或者说是诠释。但是我在想为什么这个市场是下沉的而不是上浮的呢？是三四线城市跟农村就是不太容易产生新兴的文化跟业态嘛，还是因为它产生了但是被代表话语权的一二线城市所忽略了呢？还是说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存在？就是在我所做的这个课题当中我还没有看到具体的例子去想清楚这件事情。
确实我觉得主要还是资源的问题吧，因为这种超一线和一线城市是占据了绝大部分的资源，就资源不光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这种技术上的还有人才上的文化上的，所以往往用传播学里面一个叫创新扩散理论的话它确实往往是从这种更有资源的这种地方逐渐扩散开来的。那就好像这个比如说电脑或者手机普及它其实也是一个所谓的逐渐去从一个可以说更精英的人群逐渐扩散或者说所谓的下沉。确实我得承认你这么一说确实觉得下沉这个词有很强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判断一个价值取向在里面，其实听上去确实下沉市场里面的人自己听了可能觉得不太舒服
对
OK， 有什么其他的收获或者新的想法吗？
我想到当时我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反复跟我说了一下共情这个词，然后我当时是蛮能理解心理咨询师他们是需要共情的，因为他们需要理解对方的一些情绪跟生活之后他们才好做判断。但我当时比较好奇的事情是你们反反复复这样共情了之后难道不会越变越麻木吗？就比方说他们不停地跟来访者说我理解你我明白你的感受，说到最后这语句会不会越变越有水分甚至成为某种冷静的糊弄学？就是我在想他们这种词说多了或者随着他们就是接触越来越多的案例之后再说这些话会不会越来越麻木，然后之前的那种共情的那种含量就已经在缩水了，但他们义正言辞的跟我说不是的没有，他们一定是真正共情了之后他们才能说这句话，他们要为他们自己说过的话负责，否则就是他们 不太清，就是他们相信来访者是能分得清你是真的共情还是在假的糊弄他们，这个也是他们彼此之间相互信任的一个基础吧。所以我觉得比较难得的一点是，这种共情要求他们一直保持一种柔软跟坦诚，去接纳对方的生活跟情绪，但是呢他们又要保持那种某种程度的理性跟抽离，不能移情，就是我在一开始提到的，因为他们工作的真正的任务不是倾听本身，而是解决问题嘛。所以这种感性跟理性相互交织的这种状态要同时存在在同一个工作跟同一个人身上，我会觉得蛮难得的。
是，你刚刚说到的是一个其实专业问题，所以我在听你说的时候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说，在他们这个协会里面，或者说在小镇上从事心理咨询的性别比例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大多是女性？
没有，男性女性都有，好像没有特别的那个分别。
因为你的这两个主人公都是女性，所以我误以为OK，所以其实也有很多男性的咨询师是吧？
对的对的。
好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他们需要获得什么样的资质才能在，不管是在线下还是在线上来做这个咨询，才能在平台上比如说列出自己的信息啊这样子的。
就是国家的政策最近两年改变的比较大，是微微的话他应该是最后一波赶上考那个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的一波人，好像是在2020年跟2021年之后就已经取消这个考试了，所以如果你要成为心理咨询师他的门槛就会高很多很多。当然具体的我没有太了解，但是之前的话是所有人你只要考过了这个证你就可以持证上岗，就直接去给别人做咨询了。
但是取消了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没有证也可以做了呢？
那不行的，一定需要有就是国家的相关凭证才能去做，
就是平台本身他也会看你的这个证书对吧？
对，微微跟舒怀入驻的平台一定是要他们提交那个二级证书的那个文件上交给他们，他们才会邀请你来入驻的。
了解。所以其实总的来看，我从你的这个文章案例中间确实看到的是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个互联网在小地方，在所谓的下沉市场，在小城镇里面带来了一些新的可能性了。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好，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新闻实验室播客，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秋天拥有更加积极的情绪，可以在关心世界、关心他人的同时，也关心自己的情绪承受能力。感谢罗瑞剪辑制作本期播客，感谢雨辰再次为播客绘制了非常好看的封面图。那么另外呢，在本周的免费 newsletter 里面我还推荐了一些文章，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免费 newsletter 的话，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找到订阅上哦。再次感谢大家，那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